妙安五明岂止区区艺术家。云高大师越发忙碌，我们见面的机会就越发稀少。遇到时机，瞅准空档，即将进去，也是闲言少叙，书归正问。能和大师在一起，促膝提问求解，于我说来，是生活中一件最美好不过的事了。下面是一次谈话的记录。庄，听您曾说过这样一句话，我并非艺术家。实际上，您不但居于领导艺术家的会长之职，您的作品、技能以及艺术哲学理论都影响于国内外。仅一幅版纳风情的作品，泰国陈丰荣先生每每言及，便欲以50,000美金求购。至于书法艺术，据我手头专家鉴定书称，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同心境界。堪与于右任、吴丈曙大家并驾齐驱，尤见力道内收功夫。如果您都不算艺术家，那么中国目前不是没有艺术家的存在了。您能对您说的那句话做进一步解释吗？E，事实上，我从小拜师学习时，就并非单纯对艺术这一门类感兴趣。在对宇宙与人生社会的学习探索过程中，一旦一个人进入了智慧开发领域，获得了智慧定，便自然会产生出艺术技能和实践，包括产生五明的受用及其妙意。为研习艺术功法，我确实用了许多时间，经历也较长。因为当时我将搞艺术作为立足于社会的奋斗手段，或者叫践行的方法。人要立于人世，必须要有实际本领，也要定下一个阶段性的暂时目标。不然，无论你怎样认识进取，都是盲目散乱的，达不到超凡的境界，更不会去寻求名师指点，获得转识成智的无碍造诣。我所说的并非艺术家的话，是针对一般流行的艺术家概念而言。一般来讲，我认为世俗艺术的功能是有限的，并不能仅仅靠它就能够发现和掌握更高深的真谛和诸多本领，包括破译自身之谜。如果搞得不好，艺术将成为自身的所知障，会埋葬自己的一生。另外，就我们大多数人而言，经济并不宽裕，有的还正在为居住温饱而努力。在这样的实际条件下，他们不会舍弃实际的生活问题去求购艺术品，或者以单纯欣赏艺术为乐趣。民以食为天，也以居住为首要。只有较好地解决了这些实际问题，人们才会想到在厅堂里装饰点画了什么的，以颐养身心。这说明艺术是大千世界丰富多姿的人世生活中的色彩点缀，不可过分夸大它的功能。仅以房子来说，人们不能没有房子居住，谁也离不了。可以这样说，一个书画艺术家还比不上造房技师的实用功绩。所以，如果一个人将一生都执着于艺术家的称谓，怎能有时间和精力去探讨其他诸多领域的知识技能呢？庄，有人对我说，您对国画创作之所以封笔，是您认识到您原来的作品储存有功法和信息，怕在社会上流传多了， 落入心术不正的人手里，对你有影响。一，畅怀大笑。哎呀，这说法真有意思，我可不敢保证我的话没有落入个别心术不好的人之手，但这怎会对我有影响？难道农民种的粮食蔬菜被不太好的人吃了，他们就再也种不出粮食蔬菜了吗？至于那些话是否储存有功能信息，听我解释之后，你也可以知道。通过笔墨颜料，将生活和自然中悟出的一些真谛凝聚于胸的气韵，运用一些技法表达在纸上，如此而已。我封笔的原因，那主要是我自觉到我这方面的功能一旦予以启用，随时动笔也不会降低水平。因此作为无常的流动的生命个体，我还要抓紧时机挖掘和发挥自身的其他潜能本领，包括哲学、科研诸方面。我是要继续实践藏密仁波切上师的教诲，只有具备多方面本领的人才会对社会有较大奉献。这合符我的人生观。谈到人生观，我要多说几句。在我们社会，到底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才具有真正的价值？做了一个超人是否就了不起？譬如美国的大卫·科波菲尔，据说能将自由女神像隐没，还能穿过中国长城城墙。我有两学生也爱玩弄如此戏意，我对他们常批评。试问这样的幻术到底能给人类带来什么样的利益呢？我历来对所谓神奇古怪的东西，包括什么功能，挺反感。尽管有些人爱涂抹神光，迷信猜测。一个人一生要遇逢许多人事，就是有时开玩笑说几句，也会说准几件事的未来或者结果，这并不神奇。所以，作为一个人，关键是看他有无被人类公认的最具价值的无私奉献精神，即看他给人们谋了什么利益和幸福，能否随同一大批有识有志之士共同努力，给人们带来法喜景象，以致带来世界和平，国家吉祥。庄，据说您的国画作品大多送了人，只在前年叫学生替您售出两幅，真是这样吗？义，是这样。艺术是给人观赏的，作品送人贵相知啊。售出那两件作品，一幅梅图，一幅荷花，就是为了买这155平方米宅房。直指住家，原因挺简单，当时我已和玉花结婚，那时我什么也没有准备，石老突然带领一大批老前辈就来主持婚礼，搞得人措手不及。成了家，首先要有一个窝子，要为家庭着想啊。庄，据我所知，你无论干什么事，包括大事小事，包括扶助弟子发展企业和替患者治难症，都会在您规定的时空内获得成功的结果，这其中到底有什么奥妙呢？一，我倒也承认这点，说简单就那么三条：灵活运用因果律，明了人世心性，不执着于外相。只要掌握住这三条，我认为万事皆通。前两条你知道了一些，对不执着于外相 我多说几句吧。要不执着，破除外相的虚假层，就必须运用观想的方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心境是交互影响的。凡是处于执着物质表象的人，大多心力脆弱，无法运用心灵的力量来改变外境，所以产生心随境转的现象。如果具有学识本领的人，又练了定力功夫，那就不同了。他们心中没有私心杂念，心力很强，专一而不执着，所以能境随心转，用心力来改变外境，产生奇迹的现象。有关这样的例子就多了，我给你说个简单的。有个青年职工叫黑娃，临到结婚，单位分房子，没有他的份，比他后上班的有关系的职工都分到了一间，你说他怄气不怄气？那时又遇到升工资，也被刷下来，于是他找到我，替他想想办法，不然这关口就过不了。我问，你找头头脑脑谈过没有？他说谈了十多次，解决不了。我问，你敢不敢杀人？他慌了，我不敢起杀心，不然我活不成。我说这就好了，一般的人心弱点，一怕失掉性命，二怕名誉和地位受到影响。给他出了个主意，不出两天，什么问题都解决了。随即又让他用办法疏通人际关系，好了，自然融洽了，他终于有了立足的环境，工作的尽头也来了。现在他还有了个孩子，也懂了些静和心的奥妙。这是一个例子。另外，一些人日子过得相当苦，忧愁、抑郁、烦恼、愤怒，一点不快活，那就是过于执着外向内我，心理脆弱的表现。心随境转吗？装，看来我也是一个心随境转的人。意，这不能单怪个人。我的看法主要是受了具体环境的限制，还有些不正确思想的影响。人的思想意识应当是最自由的，最有想象力的，也是强大力量的源泉。一旦被所知障禁锢，个人和社会的实践也就难于发展，更谈不上转时成智的进取。庄，我还认为你的思维方式非一般化，和我们的思维定式相比较颇有差异，但我又捉摸不定，你到底是怎样进行思维的呢？一，研究思维是一门高深学问，但说穿了还是掌握方法问题。首先要用无着驱除妄念我执，洞彻真知，逐渐深入定慧，那就好办多了。这样每临人事就可以运用智慧给予判断，不需要过去的所谓知识经验为参照物，脑子里自然极快的就获得实质性的答案，随即自然产生出决断和方法。这是不费思索的，也轻松，然后再运用预示出的方式方法努力践行。但有一条基本原则，最好是大公无私，以他人的幸福利益为重，一般都会印证其正确。有些人的思维形式成了这样的定式，重三倒四的思考，纵横交错，犹豫不决，越想越没主意，往往得出错误的结论和方法， 这是执着了旧有的知识、经验、教训、书本和他人等等。还有自己的弱势、自私心态沉积，自觉不自觉地成了始终的参照物，禁用过去式的东西揣度正面临的问题，躺在床上瞎折腾，这怎能挣脱已有的框架结构，思维怎不成为定式？这样的方法和形式结果只能一般化，或者招致失败，包括艺术创作和科研也如此，出不了大成绩的，更别说能探寻到大千世界的真谛了。人的实质为创造，包括创造性思维，如果仅仅停留在认识阶段，或者仅仅卖弄散慧聪明，而没达定慧无私之境，思维定势是永远难以突破的，更谈不上智慧。所以我们应当着力练习以知转识、转识为慧的功夫，思维才能正确自如，天宽地阔。庄，一个有志者的气质和风度修养，从我国古典美学的角度来看，是以清奇、潇洒、豪放和自然为要求，而修养好坏的主因是在心地修品造德。您也教导过，做人以好德为首，能谈谈好德的修养吗？一，我乐意给你开示品德的问题。可以这样说，培植好品德是提高人的素质的入手处，只有好德才是快乐和幸福的源泉。特别是渴求知识、重视功夫修炼、想为社会奉献的人，其外缘内因、特殊心境，必须要求具备高尚的品德。如果德略品次，被妄念我执引入歧途，不但人际关系恶化，站不住脚跟，他什么理想也会成为子虚乌有。原因很简单，他心里不康宁，违背了修炼求实转知的因果关系，当然自食恶果。中庸里提到，智仁勇三达德，只有仁爱而没有智慧，会产生为虎作伥的流弊，有智识而没有仁慈，会危害社会，有智有仁而没有勇气实行，则一切美德成了空谈。所以美德不是空的，只有具备了智仁勇才可以实现。可功夫修炼和求实开慧的过程中，又必须不断随之培养好的德行，才会一步一个脚印的通达目标。这是一条普遍法则。为什么一些高人被称为大德呢？就是他们掌握了根本的修身造德方法，无私无念，导入了圣境，自然而然专门利益大家。即使他们已获得的修炼副产物功法奇术，也不能为己身造诣。这可不是哪个师父和传承者的规定，是圣者、社会和自然界的一条特殊法律。还有那些被称颂的仁人志士，为利益大家，再大的困难都值得去做，为救世济人，赴汤蹈火在所不惜。我们之所以称颂他们、怀念他们，就是他们在践行中体现的高尚心智、无私功自高。品德修养的好坏要分等级，譬如损人损己、损人利己、不损人不利己、不损人只利己、利人利己、舍己利人等等。利己利人属于好品德的高层次，先求利己，站稳自己的脚跟， 以后再兼善天下。舍己利人属于高尚大德，舍己不以为苦，利人永不疲劳，牺牲自己帮助别人，这是难能可贵的。古人说，上德不德，下德值得。不太好的人会计较功德和名利的，要思图回报，没得到报答会产生怨愤之心，甚至走向其反面，许多人就在这里却步了。初学造品立德功夫的人难免会执着其善相，待修养的功夫纯熟之后，就可超越名相的束缚和牵累了。那么修养从何入手呢？我看要先从爱心出发，然后必转爱心为慈境。爱心不是虚妄之心，很真实，很具体，绝不是虚情假意。为锻炼真实而不是虚假的爱心，可以先从最亲爱的人身上做起。譬如父母、妻儿、小女、弟兄姐妹，经过践行，确实认为对他们付出了真诚的爱，随时帮助了他们，然后再依次第扩大范围，亲戚、弟子、朋友、同学、同事等等，一步一个脚印，踏踏实实地施行助力。这样，你的心就越来越坚实，越来越快乐。他们快乐，你更为快乐。他们遇难，犹如己遇难；他们忧愁，犹如己忧愁。你不想方设法替他们解脱施助，你一定会心灵难安。这样，你将会和许多人士沟通，直至与宇宙万物相感应，许多功法将会光临，邪会退避，疾病无染。我结识的一些老师父就是这样入手行持的，不知老之将至，延年益寿啊！功德却能使人幸福。庄，您能谈谈有关开启智慧的方法吗？义，关于开启智慧的方法，实际上以上诸题一些内容已有所涉及。世间上任何事物的掌握和开发都不是靠一种方法，条条大道通罗马，方法多种多样，千差万别。一般的方法人人都知道，那就是上学读书，接受教育，再加上实践生活的磨练，一般的专科智慧得以开启，专门技能得以发挥。另外，还有超出一般的开启方法，譬如练习功法，其中最为人所知的就是现在流行的所谓气功练习法，开发人们自身的特异功能。实际上，对于一位大德禅师来说，特异功能也罢，高强的功夫也罢，都只是功夫家练习过程中自然产生的副产物。因为人们的一切感应都离不开身口意三业的调和与启用，也就是说，一个人的口必须相应配合其身体行动，而意识是不可缺少的观想程序。因此，任何人的感应果报都离不了三业启用的功夫。学习如何启用三业，并掌握其科学性，那才是一种大法，而不是气这样的东西对人们产生主导作用。你不妨去调查探讨一下，哪个气功师的作为都逃不过三业定理。或许一些缺乏这方面的知识的气功师会诡辩，但他们教授的弟子会明白三业定理。 长期以来，我对于气功这个名词觉得可笑，但我们还是暂时用用这个词。练习气功，我认为只要方法掌握得好，也能够开启一些智慧，但绝技解决不了开启大智慧的根本问题。要能够开启出根本的大智慧，我认为首先必须找到名师指点，根据三业原理，依次第循序渐进掌握其要领，方能取得应有的成就。这个过程颇为复杂，一时也难以解释清楚，但其关键问题我可以坦率告诉你，在具体练习中，首先要做好一个受世间尊敬的善知识人士，才能为获得因果原生实相感报打下坚实的基础，不然一切都无从谈起。关于这方面问题，可以参考我写的《因果实相》一文，或许有些启发。在具体实习磨练过程中，是有许多规律可循的，只要一步一个脚印地打好了基础，一些超凡俗的功法会自然产生，在锲而不舍地精进不已，就会获得宇宙人生之妙地。包括自然、社会、思想、哲学、科技、艺术、技法等诸多方面的妙智，但必先种下善良美德的因，才会感得高人大德传你真谛，而不是气功之类的皮毛东西。